挪去我所有枷锁，你已挪去我所有重担，你已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从头来，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我为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再次，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被走着赞美。你已挪去，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你已挪去我所有悲悲，你已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病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从头来，从头来，以真诚的心脏，用祷告的心来唱，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心 的主。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全心全意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是配得称颂赞美的。何等恩典你这样在乎我们，这样爱我们，我们谢谢主。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极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着。最后一次，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好，我们再翻到另外一遍，如果你有歌谱的话，唯一最爱是你。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一。这个字很小，因为没有办法再调了。好，我们来试试看好吗？来， 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意。天地间有何能与你比拟？神儿认着你最美丽，真渴望就是在你里。当你肉身入我心底，牵我手，眷恋尽欢然陪起，只愿爱你全心全意。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神中之神，你至最我灵，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分离，唯愿走至极，只被你宠溺。你以外哦，让一切都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从头来，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意。天地间有何能与你比拟？神儿认着你最美丽，真渴望消失在你里。当你走深入我心底，牵我手，眷恋尽欢然陪起，只愿爱你全心全意。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相比？哦，神中之神，你进驻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忍意，唯愿做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外哦，让一切都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这首诗歌啊，写得非常的美，特别是它的歌词，把我们领带到一个跟主比较亲近的一个境界里面。特别在这个歌词当中有两句话，我希望我们在唱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记在你的心中啊。第一句话就是“我全心归你，不他依”，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的主可以依靠，而且天地间有何能与你比拟？这是一件事情。然后他这边讲到的是说，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然后圣中之圣，你进驻我里，神耶稣基督他进驻到我们里面。在最后一段当中，他讲到说，你以外哦，让一切都绝迹，在你以外让一切都绝迹。我不晓得我们心中充满什么，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如果他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 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当站什么样的心，带什么样的心来到他的圣座前。你以外，哦，让一切都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当然这首诗歌也是我们今天早上在神面前我们自己的祷告，好不好？也是每天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好不好？我们从头再次跑来，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意，天地间有何能与你比拟？生而忍者，你最美丽，真渴望消失在你里。当你肉身住我心底，罪恶就渐渐尽欢然退去，只愿爱你全心全意。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生中只剩你进驻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忍意，唯有你哦，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外哦，让一切都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我们在想一下那歌词，好不好？我们在安静在神面前来思想那歌词，一边唱，最后一次，好不好？从头来，再从头来，再最后一次，好不好？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意。向主说话，向主求，天地间有何能与你比拟？生而忍者，你最美丽，真渴望消失在你里。当你肉身住我心底，劝我说眷恋尽欢然陪起，只愿爱你全心全意。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生中只剩你进驻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忍意，唯愿托自己，只愿你宠意，你以外哦，让一切都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是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最爱，我们的最爱就是你。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的时候，主，让我们的心安静在你里边，让我们自己消失在你里边，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你以外，我们可以跟这个世界有完全的隔绝，就是单单来敬拜你。 主，我们的人在里面，但我们的心也要在里面。求主带领这个聚会，也祝福来到你施恩座前的每位弟兄姐妹，让一切都绝迹，只充满你自己。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诗篇二十五篇十二到十四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们现在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中文敬拜总监。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在属灵的家庭一起见面，非常的喜乐，非常的高兴，因为耶稣爱你，耶稣爱我。这首歌你可以背，你可以在路上或者在公司，这里面只有几句话：你是我的荣耀，你是我的王，是我的祭坛。让我们把这首短短的诗歌记在里面，因为耶稣爱你。曾经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今天耶稣也在问你，你爱耶稣吗？我们来回应耶稣，是的，我们爱你。我们来唱这首《耶稣，我爱你》。
Hallelujah
是的，主耶稣，我们爱你。主耶稣回答说，我在这里，我听你的声音，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何等的恩典，因为你已挪去我们心中的偶像，挪去我们的重担，我们的枷锁，所有的重担你已挪去，我所有的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的颂赞。因为耶稣说，我在这里。弟兄姐妹一起来起立来唱这一首 Hineni。 主耶稣说，我在这里。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这里 Hineni Hineni， 烧我柴我 Hineni。
耶和华来，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
是的，主耶稣。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祭坛中日久这名为敌，无怨无悔我在这里。Hineni Hineni， 烧我柴我我在这里。 Hineni Hineni， 烧我柴我 Hineni。
请耶和华来，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祭坛这里得着命定，无怨这里，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Hineni，
是的，主耶稣。
Hineni， 烧我柴我我在这里。
这里
Hineni，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黑内你，我在这里，黑内你。
主啊，是我们在这里来等候你，就像当年先知以赛亚在圣殿当中，就是那一年当乌西王崩的那一年，他看见主你高高坐在你的宝座上。主啊，你问他，我可以差遣谁？他说，我在这里。主啊，今天我们都站在你的面前，来等候主你自己的差遣，来等候主你自己的召唤，让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就像你在大使命当中告诉我们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帮助我们在回应你的时候，让我们不单单是嘴巴上说事，让我们的 全人全身都摆上，就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也使得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将身体献上。当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桌前的时候，我们就跟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同心献上我们的感恩。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主你的带领，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是你对我们的恩待。主啊，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施恩桌前的时候，我们就带着满满的祝福来到你的施恩桌前，因为这一天是你命定要祝福的日子，所以我们在等候，在你施恩座前来祷告，愿你的灵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同感一灵来聆听主的话语，让我们在这里遇见主你自己的荣耀，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全人全意全心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我们感谢主，你在过去几天当中，你带领你的一家三人已经从加州回到芝加哥的家庭当中，我们感谢主，你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知道神你是那位垂听祷告的主。主啊，你听我们祷告，你要听还要再听。只要你的百姓在你面前同声呼求呼唤的时候，神你必应答我们在你面前所祷告的。主啊，巴不得在我们祷告当中，我们真是能祷告出你自己的心意出来。在我们祷告当中，并不是要成就我们的心意怎么样，而是你自己的心意已经要完成的。主，你就照着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来祷告出主的心意的时候，你就来成全一切。特别把拿巴后的短宣的队，他们已经在今天早上睡了20分从教会出发，他们预计在今天下午大概4点到5点中间会到拿巴后那个社区当中，恳求主你继续带领他们。也特别把 Pastor J 跟 Teresa 他们开2部车，一部车都是5个人啊，在今天早上出发了。主啊，你加添给他们力量，主啊，你赐给他们够用的恩典，他们所到之处都能经历到主你自己的同在，并在车上的人也在那长途的旅行当中，他们不晕车，他们都在那边，他们可以啊，在那个很美好的互动关系当中来见证到神你自己的同在，就把这个团队交托仰望在你面前。我们特别把8月19号我们的教会施工研习会也交托仰望在主你自己的带领当中。主啊，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在8月19号每个弟兄姐妹都邀请来到你面前，让我们在建造神的国度、建造神家的这个使命上面、这个工作上面人人有份。主啊，就求你真是在这个8月19号的教会施工研习会当中让我们得着满满的分享跟学习，把这样的事工交到仰望在你面前，把9月2号到10号 UCSD 的 retreat 的报名以及讲师也仰望在主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你会预备剩余的10几位弟兄姐妹，我们仰望你，我们恳求主你把足够的人数赐给我们。主啊，不单单是100人，你可能要给我们更多。主啊，就照着你的心意来成全这一切，也为着 TGIF 在8月份要开始的招生以及9月份开始的事工来献上感恩。已经寄出信件，已经张贴在各处的这个 这个邀请单传单，求主你就是让这样一个小小的卡片或者邀请单或者是我们的 flyer 可以啊发挥啊它的功用啊，叫看见的人就是从那边得着一个连结来到主的施恩座前。我们把特别把 David 林啊叫到永在你面前，求主你与他同在。也特别把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要召开第一次四十周年庆典的啊节目组的一个开会。主啊，当我们在集思广益的时候，当我们在设计从明年的五月份到十月份，在这个庆典的过程几个月当中，我们所要办的活动，主啊，真是让我们不单单是为了办一个活动，而是将这一切荣耀颂赞的都归给你，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主啊，你都给我们的智慧，在当他们啊今天下午在开会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智慧属天的智慧来赐给每一个人，叫我们有同心的看见，叫我们有整个教会的一个 picture 在你面前，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在在你面前所摆上的。求主你一一祝福，感谢主你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罗恩来到我们当中，主啊，他的脖子我们看到那个伤疤，我们看见你主你怎么恩待他，但是我们更清楚更知道，在过去这一段岁月或是在过来啊这段日子当中，他自己要承受很多很多的痛跟苦，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但是你在熬炼他的时候，就求主你赐下够用恩典在他的身上，主啊，让他不灰心，让他的身心灵在你里面得着更新，得着医治，经过这个事情之后，让他的生命有更被提升的一层，以致愿意在你面前来将自己归给你，做你事工上的精兵，我们切切把他仰望在你面前，也再次把杨妈妈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也看见她在复原的过程当中啊，体力一天一天的增加啊，每天经历主你的心恩，主啊，就求你继续的带领，继续赐下你的能力在她的 生命当中来医治她，她的身体里面肺当中还有一些黑点，主啊，就你求你挪去，求主你医治，也继续把 David 跟 John 这个家庭交到永在你面前，更求主你带领他，特别是 David 他现在因为吃药的关系真的是双脚无力，主啊，不求你真是怜悯他医治他，让他的身他行动比较乏力的时候，但是让他的心灵可以刚强起来，主啊，你刚强他心灵的能力，在主的祝福当中保守他，也让他能够更多的运动动起来，以致他的脚可以慢慢的啊建立他的力量起来，感谢主你，也把九恩正复健的过程仰望在你面前，愿主你带领，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要做的事情完全恭恭敬敬交托在你面前啊，特别把一切一切在你面前我们要做的，求主你来成全，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天父，天上的真神，愿尊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同心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到永远，啊 弟兄姐妹请坐。
首先欢迎今天第一次到我们中间来聚会的弟兄姐妹或亲戚朋友们，在我右手边有没有？好，那在我左手边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花一两分钟时间我们彼此问安。我们这里有几件事情报告。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纳瓦洪印第安纳的这个我们的短宣队今天早上4点多钟出发。我们这个里面有一张小的这个黄色的小的是这个印章复印的这个小小的一张单子那请各位看一下，这里有我们有10位的弟兄姐妹那请他们的时间就是从今天到8月5号，请各位弟兄姐妹为他们代祷。那还有第三件事情就是这个教会的退休会，我们这个里面没有假眼，但是这个报名单在后面的桌上可以请各位能够还没有报名的，我们还差18位吧那还差18位，距离100个人我们还差18位请各位弟兄姐妹好，那这个优待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延到今天优待，因为是从这上面写的是7月23号，就上个主日，我们再延一次延到今天。那这个我们还有这个家庭的优惠，我们还是有请各位能够把这个报名单拿去，在没有报名的，请各位快点报名，也可以请各位邀请弟兄姐妹第四件事情就是婉幼芬姐妹为了纪念她的父亲婉秀全弟兄，特别奉献今天的午餐愿神祝福他们全家。第六件事是本周晚上呢，这个8月2号青年组查经聚会暂停一次。第11件事情就是周五晚上的那个周五的课后辅导，也就是 TGIF 的那个 Power Club 那在8月1号开始接受报名，我们欢迎 六到十二年级的学生报名参加，请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家里有这样子的学生的话，请各位报名哈。那九月十五号开学，那名额是很有限，我们也是会有些的限制哈。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尽早报名。还有就是，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这个David林有到各个这个小组去报告哈。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参与这样的事工啊。那我们现在用奉献来敬拜。我顺便提一下，这个 David 林他印了一些这个 TGIF 的这个彩色的这个 promotion 的这个卡哈，请各位在后面座上，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有需要的，可以去拿彩色的。旧约圣经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七节，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恩待保守，让我们能够毫无拦阻的来到你的跟前。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处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父神，我们也更谢谢你，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能够做一些属事的工作，能够赚取我们生活资源。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有这个心来奉献我们的资源，能够为教会的事工能够尽上一份力心力。父神，求你的灵恩待引领。感谢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七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七月三十号，让我们再次感受到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好像又过了半年多了，就是还剩下五个月，今年要结束。当我们知道时间在过得很快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在今天早上，借着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分享服侍那位比最伟大更大的。那么到底哪一位是比最伟大的更大？我想我们都不用讲，我们马上猜到想到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比那个最伟大的还大。而那个最伟大的是谁？在旧约圣经当中，在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心里面，他们心中最伟大的人就是摩西。摩西的位置比所罗门王还更大，因为摩西他在摩西五经当中，他带下神的祝福。在等一下分享当中，我们会一件一件的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特别是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少不了就是敬拜跟服事。我们来教会敬拜跟服事的时候，生命当中的生命的成长是参与服事开始，而服事的最高目标就是敬拜。服事不单单是个服事，而服事最高的目标就是要敬拜，也就是说服事是敬拜，敬拜是服事。我蛮喜欢在英文的周报当中会 用一个字，我们在中文会写说礼拜，但是在英文的周报当中会告诉我们说一个礼拜的英文是 worship， 然后呢 service， 一个 worship service。所以在 worship 里面一定有一个 service 在里面，有一个 serve 在里面。因为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叫人怎么样侍奉我， 对不对？他要侍奉人，所以我们在敬拜当中的最高目标，我们就是把这个服事，把它当作个敬拜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对服事的这个了解有多少，将影响到我们的侍奉的品质。所以我就以服事那一位比最伟大更大的这个为题跟大家分享。那么在圣经当中就很多经文讲到，一个属神的人，神如何让他看见他的生命是被祝福的，而且神的大能大力要运行在属神的人身上，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神一再把那样的祝福来告诉我们，属他的人，神在他的生命当中的祝福是何等的大。我们来看几段的圣经节，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四章四节，跟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二节，一起来念来。小子们啊，你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属上帝的，而且是胜了他们。他们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我们是胜了这个世界的一切，胜了他们。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么什么是在我们里面呢？啊，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居住在我们里面。这位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在我们里面根本居住，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彰显他自己。所以在我们里面的要比那个世界的那个为王的，我们说撒旦也好，魔鬼也好，比他怎么样？更大，比他更大。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耶稣基督他做过的事情，我们信他的人也要做，不单单要做，而且要怎么样？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因为我往我父那里去了。比这更大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我们都很想知道，我们到底我们有什么能够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耶稣做的事我们做事，但是我们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什么事情？那更大的事情大概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范围的更广大，我们所做的事情的范围可能更广大。耶稣当年他在整个巴勒斯坦的附近，在那个地方，在那边传福音，不管是在加利利，在撒玛利亚，在南犹大，耶稣的足迹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要做更大的事是什么？范围的更广大，这是第一个。所以耶稣差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去传福音。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怎么做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怎么样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怎么样教训他们遵守。然后耶稣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贝的承诺，我就怎么样常与你们同在，到什么时候？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感谢主，就是让我们真的在这样的一种更大的范围里面来见证他，不管那个范围有多大，但是因为耶稣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不管到什么地方，我们都带着耶稣的力量，带着圣灵的力量，带着耶稣的祝福一跟我们同去。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更大的事是什么？就是效果更巨大，那个效果就更巨大了。我们看到耶稣带领十二个学生，很多人跟随他，但是我们看见当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他第一次讲到有多少人的受洗了？3000，不再是12个人，那是这是千倍的，一次就是3000个人在主的面前来受洗的。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我们今天也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并不是因为我们要超过耶稣基督，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超过我们的耶稣基督的。但是耶稣基督，我们能使3000个人受洗也好，使多少人受洗也好，我们能够到什么地方去做明显的工作也好，那不是我们自己，那是谁？那是耶稣基督。 那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他的器皿，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来为他宣讲神的信息。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我这个人 能做什么，不是我能教导什么，不是我能讲什么，都不是。真正在带领我们做更大的事情的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照样的彰显，照样的带领。耶稣就是那位比最伟大更大的主，他是我们要服事的对象。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当中告诉我们，耶稣比圣殿更大，比约拿更大，比所罗门更大。好吧，我们来看这段圣经，蛮有趣味的。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来。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在这些经文当中，特别是马太福音，一口气就讲到三个看啊，看啊。当圣经出现那个看啊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聚精会神的注目在那个焦点上面，看啊，在这里有一个人，那个人是谁？那就是耶稣。看来在这里有一个人怎么样？他比所罗门更大，他比约拿更大，他比什么还大？比殿，比圣殿还大。我们知道，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当圣殿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时候，多少的犹太人痛心疾首，信仰受到极大的考验，开始怀疑神的存在。如果神是那天地万物的神，他怎么样，怎么能够把他自己住的殿叫巴比伦把它灭掉毁掉？我们知道耶稣看的不是那个殿，那个殿已经不在那个地方。那个殿在哪里？在每个人的心中。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有一人比殿更大。要纪念的是耶稣基督，不是那个看得见的一个殿而已。那个耶稣基督比那个殿更大。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什么？尼尼微人有这样的资格，一个外邦人，是曾经是约拿所不愿意传福音的一个族群。但是当约拿到他们当中来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全国从君王到庶民到牲畜，在神面前怎么样？认罪悔改。他们是这么的虔诚的人来认罪悔改，所以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福音就悔改了。所以耶稣说：“看啊，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照样的，南方的女王，他老远的到了什么？到了耶路撒冷来听神的讲道，所罗门的智慧。看来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一个外邦人都能悔改，何况是我们信主的人？所以这几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服侍耶稣基督，他的身份跟他的地位，能服侍他是我们的福分。我们看到，在这边，在你里面的比世界更大，我们要确认这一点。耶稣所做的事情，信他的人也要做，就是我们这些人在末后的人，我们要做，而且要怎么样做比这更大的事情，我们要记在心中。我们耶稣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比约拿、比所罗门更大。为什么？当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自己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可能要比殿更大、比约拿更大，还要比所罗门更大。我们不要再小看我们自己，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展现不一样的能力。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什么？上帝要怎么样？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上帝要怎么样？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怎么样所求所想的。神要在他们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工作，上帝要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比殿更大，比约拿更大，比什么所罗门更大。在这个地方，希伯来书是一本更美好的书卷，因为救主耶稣基督在任何事情上面都是更美的，不管在圣经的启示，他的身份、工作以及生活，都为基督徒成就了完全的一个救赎。因为有更美的基督，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也应该要有更美的什么生活跟服事，因为他比圣殿更美，他比约拿更美，他比所罗门更美，他比摩西更美，他比一切都更美，天地间没有什么能与他相比，他最美的。今天早上我们唱那首诗歌，唯一最爱是你，就讲到这一点，他是最美的，没有人比他更，没有是在天上人间没有人可以跟他比拟的。所以就是这首诗歌我们早上唱的副歌，在唯一最爱是你那首歌的副歌是这么说的，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圣中之圣，你竟住我里。我好喜欢这一句话，哦圣中之圣，你竟住在我的里面。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任意的，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充溢，只被你充满，你以外哦让一切多绝迹。就是完全耶稣基督来占满我们的心中，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来动工，我唯一的最爱是你。在希伯来书诶不动了，过了吗？过了，开快车了。OK， 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好不好？我们把这段圣经我们一起念下来。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哇，这句话当中太美，这节三次重复什么“更美”这个字，在希伯来书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字。因为希伯来书为了说明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如何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超越约书亚、亚伦等等，作者给我们指出一个方向，来看见更美的基督，使我们知道如何服侍这位更美的基督。如果在希伯来书当中有什么关键词是必须要记下来的，我到现在我只能想到两个词，一个就是更美，更美，一个就是因着信。更美是贯穿整个希伯来书，在说到耶稣基督是更美的那一位，神所创造当中他是最美的，整个希伯来书在告诉我们真的是耶稣是更美的。那我们要怎么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因着信，因着信我们到他的面前来侍奉他，因着信我们到他的面前来祷告，因着信我们在他的带领当中我们走向我们要走的方向去。所以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的一到六节，我们一起念来。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应当欣赏我们所认的他为那设立他的宗敬宗，如同摩西在上帝的全家敬宗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摩西为仆人在上帝的全家诚然敬宗，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上帝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弟兄姐妹，在希伯来书这段圣经当中一到六节经文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的基本的一个思想就是要指出神最崇高的启示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只有借着他 人才可以抵达神的面前。就像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什么，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耶稣说我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那里去。我们之所以能到神的面前，只有借着谁？耶稣基督。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那里去。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十七节到十八节，那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为什么是他？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十七节，在那边告诉我们什么？万有怎么样？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在万有之先，而且万有都是靠他而立的。这是十七节。在十八节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在教会中怎么样？全体之首，对不对？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因为神使他可以在凡事上怎么样居首位。所以十九节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因为神喜欢将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就是这样的，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万有因他靠他，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对不对？是他在凡事当中可以居首位。耶稣基督他是首位的主，这是整个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的。作者已经描写耶稣远远超过众先知，比任何一位天使更伟大。而现在作者更进一步要证明耶稣比谁更伟大，比摩西更配得荣耀。咱们再读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六节，作者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比摩西更配得荣耀。好像这样，怎么会把耶稣这样的说法，岂不是把基督的地位从高处滑下来吗？摩西怎么能够与耶稣基督相提并论？这不是提升摩西而矮化耶稣基督吗？但是弟兄姐妹，对一个犹太人来讲，希伯来书是写给犹太人看的，对一个犹太人来说刚好相反。因为到目前为止，摩西在犹太人的心目中还是占了非常独特的地位。我刚刚讲过了，等下会再继续讲。那这怎么样说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到说摩西他曾经和神面对面，像朋友一般，而且彼此交谈。摩西曾经直接的从神的手中拿取神的诫命，就是什么？十诫。犹太人认为律法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而摩西跟律法就是二而一，两者是什么样不能分割的。一讲到律法就不能不说到摩西，一说到摩西就想到十诫。这是多么一个让我们不能分割的事情。特别在第二世纪，有一位拉比，他名叫加纳他，他曾对摩西在神的家全家敬忠这句话，他做过这样的解释。神认为摩西能够在神的全家敬忠，所以他的排列位置比侍奉的天使还高一级。摩西的地位比侍奉的天使还高一级。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排列的次序是很合理的。作者已经证明耶稣是高过天使，既然摩西也高过天使，那么他现在必须加把劲来证明耶稣比摩西更伟大。你看，摩西高过天使，所以摩西比天使更高。但天使在上帝都是就是神了，对不对？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这边要告诉他，必须证明耶稣为什么比摩西更伟大。而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必须越过的一个坎，而这个坎就是犹太人他们长久以来越不过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在神的全家怎么样尽忠的，这句话是从民数记第十二章的六到八节引入出来的。在希伯来书，在民数记十二章的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畏惧不惧怕呢？这边告诉我们说，当米利安跟亚伦来挑战摩西的地位跟权柄的时候，神站出来了，他向全以色列百姓，特别把米利安跟亚伦叫到面前来，当面跟他们讲话，说你们是谁？所有的会众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的话，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神对先知是这样子，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向他说话，所以先知就把神的话怎么样传达出去了。但是他说什么？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跟我的关系不是这一层的，他跟我的关系不是这样子。他说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是神自己说的，说摩西在他的全家当中，他是个境中的人，能得到神这样的称许的在圣经当中不多，但摩西是其中之一。我要与他怎么样面对面说话。刚我们讲过先知是怎么神跟他怎么跟他说话，从梦中对不对？从异象中对不对？但是摩西是神怎么样？是面对面跟他说话，而且是什么？明说，不用谜语的，说得清清楚楚的，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有多少人见过神的形象？摩西，说摩西就是谁？耶稣基督见过神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好，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这一段。我们要记得，这话是神自己说的，是神在维护摩西的地狱的时候他说的。作者他特别引述这节经文，注意表明当时犹太人给摩西的地位是何等的崇高。这告诉我们，摩西与众先知不一样，神用异象把自己启示给众先知，但却以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是用谜语来传达自己的话语给摩西。犹太人认为永远没有人能像摩西如此的接近神，也没有人能够两次上到西乃山上四十昼夜在那面见神。希伯来人的作者也借着证实这一点来凸显什么？来凸显基督的更崇高、更伟大、更荣耀，也借着这样 来证明他。所以作者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刚刚所念的圣经，所以作者要应当思想，要应当思想，在括号里面那个是那个希腊文的拼音，应当思想耶稣，要思想什么？不是思想摩西，犹太人常年在思想的不是耶稣，他们思想谁？摩西。但希伯来说，作者在这边提醒我们要思想。应当思想耶稣，这个希腊字含有学而思的提示，就是要仔细好好想想耶稣。特别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四节，耶稣用同一个字说：“你想乌鸦。”耶稣不是说你举目望一望那乌鸦，不是。耶稣是怎么说？当你举目看见天上的乌鸦，就当领悟到神借着乌鸦的教训来刺激你的思想。所以我们明白基督的道理只是轻轻的一望实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注视清楚，定心思量，尽量找出他给我们的宝贵意义。我们在昨天早上的合神心意的领袖的这个门训里面，我们讲到在整个四福音书当中，当讲到神迹的时候，那个原文都是用 miracle 这个字，用神迹这个字，但唯独讲在约翰福音当中，在讲到神迹的时候，他就不用 miracle 这个字了，他用什么？用 sign， 那是个 sign， 它是个 sign， 一个记号， 一个神迹是这个记号，你从这个记号一直看看，看一直往下找，找到使这个记号能凸显出来的，能呈现出来的那一位在后面你看不到的这位神他所做的事情。迦拿的宴席当中，水变成什么？水变成酒，对不对？水变成酒，这个变成酒是个记号，而要这个记号的后面是谁让它变成的？耶稣基督吩咐的。好，耶稣基督吩咐这个水变成酒，那耶稣基督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从神来，在证明耶稣的身份，他是什么？他是与神同等的，他是神的独生子。再往下找到最后的荣耀是谁？神自己。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四节说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然后呢，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跟什么？真理。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什么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什么荣光？那个荣光就是父独生子荣光。整个约翰福音的记号的 sign 都是要证明那个荣光，那个荣耀的光就是一个记号。水变酒是个荣耀的事情，那个荣耀就是一个记号。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找到那宝贵意义。那应当思量这个思想，这个字还有一个更宝贵的一个意思，就是以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节所说的，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彼此相顾，是同一个字。这彼此相顾是什么？注意关怀。它的意思是什么？要细心的观察，要全神贯注，要留意的察觉。这是告诉我们，在注视别人之前，先要定睛看谁？看耶稣。当你要注视看你的弟兄姐妹所做的时候，在这之前，你一注视他的时候，你会跌倒的，你会受不了的，你会有批判，你会有你的想法在心中会产生出来。但是神这么告诉我们说，应当思想不是这样的事情。在你注视别人之前，你要怎么样？先要定睛来看谁？看耶稣。而且要彼此关怀，对我们的兄弟姐妹的处境不能袖手旁观，视若无睹。这是应当思想这个词真正要表达出来的意义。那么在第一节，我们刚刚看到第一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字，OK， 第一节希伯来书作者以同盟天召，我把它放大一点点，用同盟天召来称呼读他书信的朋友，这句话隐含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呼召对基督徒来说是包含两个方向的，一个是告诉我们这是来自天上的呼召，同盟天召，这个是来自我们都是来自天上的呼召；一个是告诉我们神借着更美的基督把我们怎么样呼召到天上去。一个是从天上来的呼召，而这个呼召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要把我们呼召到天上去。这是同盟天召的含义，是这个意思。所以希伯来书在作者他用词的时候非常的小心。那因为这个呼召他的声音是来自神，引导人回到神那里去，同时他呼召人怎么样？应当思想，应当关注。因为天召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谁？都是神。这个天召的这个起点跟终点都是神，不管是来自天上的呼召，或是把我们呼召到天上去，整个终点，整个终点就是神那里，就是神自己。所以人岂可疏忽这个来自神的请柬，邀请到神那里去呢？使徒保罗对这句同盟天召有特别的领受。所以他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二十八节说出他服侍更美的基督的核心真理。他在那边告诉我们他在做什么事情，这个天召对他是什么意义。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说什么？我们传扬基督，对不对？我们传扬基督是用诸般的什么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怎么样引到神的面前。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来劝诫个人，来教导个人，要把个人怎么样在基督里可以完完全全的到哪里，带到神的面前。天召就是这样子，从天上一个呼召，又把我们要呼召到哪里去，到天上去，把我们完完全在基督里。我们不是一个人可以被带上去，我们被带的是怎么在，是进了基督，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保罗工作，他的天召。当我们集中思想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些是什么。作者说我们会看见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是耶稣是最伟大的使者。我们刚刚有念过的圣经，新约除了希伯来书以外，从来没有人以使者来称呼耶稣的。我想在你的读经的印象当中几乎没有，除了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以外，他把耶稣称为使者。而作者 也保留使者一词，只用在耶稣的身上。在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刚刚所念的第一节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所认那个做使者做大祭司的耶稣。这话是这么说的。那么使者就是受差遣出外的一个使者，在犹太人的术语当中，他们的公会信差就是特使这个字来称呼的。我们说果跟果之间有什么派遣，什么特使，对不对？还有住什么哪一国的什么大使，那个都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见你们这个神是耶稣基督从那里差来的，从神那里差的使者来到地上的。那么使者他有什么的功能？这个使者和使节他肩负了网的权柄，所以耶稣基督他带来网的权柄，带来神的权柄。耶稣基督是神的使者，他来自神，应当然有神的权柄跟恩典、慈爱、怜悯和力量做他的后盾。再来，使者他怎么样？他的话就是谁的话？网的话。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让我们知道他是神的话，耶稣也是这样，神的他的话是来自神。那第二点，我们看到耶稣是什么？我们刚才他是使者，他是什么？是大祭司 ，High Priest， 他是个大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信中经常用这个名称叫耶稣的。祭司的拉丁文这个 Pontifex 这个字，他翻出来意思就是什么？造桥的人，一个造桥者。祭司是造桥者，祭司在人跟神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使人跟神可以往来。所以大祭司的工作是造桥的，是建造桥的。所以他怎么建造桥？他必须要认识人和认识神，他必须能与人说话，也能和神说话。耶稣的使命正吻合这个身份，而成为一位完全的大祭司，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能代表人去见神，也能代表神来见人。他是唯一可靠的人，带领人到神面前，和引带神到人那里去，都是他的工作，大祭司的工作。那么我们看到这位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如何比摩西更大，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重点。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一幅非常明显的图来说明，他说这个世界就像什么？就像神的房屋，是神的家。房屋是一座建筑物，也是一个家庭栖身之所。所以希伯来文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房屋 oikos 这个字也有屋和家的双重意义。那这个世界是神的屋，而众人就是神的家人。但作者曾说过，耶稣基督是整个宇宙的什么创造者，摩西只属于这个宇宙的什么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个家的一部分。但是耶稣是这个房屋的创造者，他是什么房角石，自然是创造者要比受造物怎么样更加伟大。摩西没有创造律法，他只是居间从神的手中来取律法而已，对不对？摩西没有创造房屋，他只在房屋里面侍奉而已，在神的全家怎么样敬重一个人。摩西没有自己说话，他只是道出神的重要事物，引述耶稣将来要说的话。也就是说，摩西再伟大，他仅仅是什么？仅仅是个仆人。耶稣是什么？是个儿子，他是治理这个家的， 他是这个家的主人。摩西只知道神很微妙的、很微小的事情，而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他知道神的里面，他是三位一体的其中之一。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他说摩西为仆人在上帝的全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授的事，但基督是儿子，治理上帝的家。我们来看到这个，我们就更清楚了。这边看到说摩西他做仆人，在上帝家全家承然尽忠，但基督是儿子，为儿子治理上帝的家。我们看到从人的角度来看，摩西、基督、仆人、儿子，摩西为仆人，基督为儿子，你说哪一个大？啊？基督大吧？地位身份完全不一样啊，对不对？那在上帝的全家全然尽忠，他是治理上帝的家。他在哪里？还在耶稣的怎么样影响跟管束底下。所以这样的差别一目了然。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说，服侍那位比最伟大更大的，既然耶稣比最伟大的摩西更大，我们理当怎样来服侍他。使徒保罗怎样劝诫我们啊？特别在我们刚才讲过那个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说什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爱怎么样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只是怎么样，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说什么？不要效法哪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能够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怎么去服侍他？我们不能被磨成像这个世界的样子，这种服侍神不喜欢的，也不是把世界的样式的服侍带到教会里面来，这也是神不喜欢的。所以他这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没有错，这个世界我们可能从这个世界学到很多事情，但这个世界有的神不要。所以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怎么样？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在合神心的生命的第七课刚好讲到什么？心意更新。讲到心力更新，我们会有很多讨论，什么叫做心力更新，什么怎么更新，什么一大堆的事情。心力更新要我说的话，只是用个比喻来讲，就跟洗澡不洗澡而已。你的不洗澡的话，就是没有心力更新。你心力更新，你就要洗澡，但这个要讲很多才能说得清楚。你不洗澡的话，你的身体会一直臭下去，对不对？你不洗澡臭下去的结果是身体会怎么样？生病的。而且你旁边的人都跑掉了，为什么？那发出怪味。你很喜欢在那个 homeless 没有洗澡的人的旁边吗？你大概不太愿意。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说这他们身上有个味道。我的意思要表明说，如果你们心里不更新的话，但是我们心里更新的变化就是我们不断在洗澡，每天都要洗，要把洗干净，把我们心洗干净，让神怎么样可以住到我们里面来。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讲，所以生命不在乎长短，而在乎质量。我们不经意当中所说的一句话，所做的一件事情，都会对身体身边的人产生巨大的影响，或是正面的，或是负面，都可能。所以神要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当中领出来，为了什么？是为了侍奉他。同样，神在今天呼召他的百姓从世界出来，也是为了怎么样？要服侍他。所以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谨守遵行神的话，也借着在属灵的家中彼此的相爱来侍奉他。我们知道说，生命因为知识的成长，这个知识的成长和丰富在乎我们所吸收的，这是知识；而生命的成长和丰富是在乎我们所给予的。你所吸收跟你给的不一样，生命的成长是在你所给予的，所以我们选择在永恒的家中服侍，就是选择让生命可以成长起来，让生命可以成长起来。那在圣经当中，神有很多他的心意，是有很多他要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来讲，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是在他里面啊，做一个啊神所喜悦的。那么我看我们来到最后，我们来读一段圣经来结束，好不好？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二十六节，这边说什么？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当我们在服侍那位比 伟大更大的那一位的时候，耶稣却告诉我们，如果有人要服侍我的话，就当跟从我。这个跟从我这三个字非常深奥的意涵在里面。你想一想，我们说应当思想耶稣，在那个应当思想耶稣的包括在这个里面。当我们说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的时候，你应当思想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而且耶稣很肯定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若有人服侍我，我务必怎么样？我务必尊重他。一个平凡普通人何德何能能得神的尊重？没有别的，服侍耶稣基督，服侍耶稣基督，神就看重你；服侍弟兄姐妹，神就看重你。That's it， 就是这样子而已。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借着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六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最更美的那一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辨识，在这个世界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什么是我们的 priority， 什么是我们的优先次序。主啊，让我们排列清楚，让我们知道神你告诉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若人服侍我，我务必尊重他。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是看见这个美好，看见服侍更美的基督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主啊，让我们在服侍上面弟兄姐妹同心携手，在你的国度当中来共创啊神你国度的美好，也就是帮助我们在你里面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来荣耀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没错，在没有离开之前，我们再介绍一位朋友，我们稍等一下好吗？有一位郭丽娟姐妹，哦，你自我介绍一下好吗？从纽约来是不是？哦，欢迎你。
你好，丽丽。
啊？
她叫丽丽。
哦，她也叫丽丽。我们刚刚回去个丽丽，又来个丽丽的，太好了，感谢主。好，谢谢大家，谢谢你，谢谢你，欢迎你，
谢谢，
好，谢谢。